各位听众，大家好。我们上次开始了19世纪早期的这个齐克果他的思想。我们说他是纯粹主义的始祖，因为他最先把人的存在，把人的具体的存在，而且是果人具体的存在，当作思考的对象，来就说明存在先于本质，而就说明一个人的存在是命定了，可是他的本质是自由的。那么这个就生成纯粹主义的一种学说。可是这种纯粹主义的学说，它基本上在休息上它是反对传统的制度，它是反对传统的我们说属于有理性的一些属于有体系的东西。比如说从教会来讲，他觉得教会太注重了这个形式上的星期天有多少人进教堂，那么所有的教徒是不是规规矩矩纳税，那么用这些东西当作是一个教会的一个本质。而事实上从齐克果来讲，这个宗教主要的是天人之际，是人的心灵里面有没有上帝。他觉得如果一个人心里面没有上帝，你星期天进教堂还是找不到上帝。所以主要的还是应该是属于这个真实的这个本质的存在，而不是形式上的一些东西。那么然后这个在社会制度里面也一样，那整个的制度也是太形式化，那么没有注意到人的心灵的感受，只注意到他外在的这个食衣住行的一些条件。所以我们说齐克果在155年过世之后，那么他的作品不单指政府方面，教会方面也禁了，不准他出版。那么可是我们说西洋的一个文化有一个好处，总是不准出版的东西还是放在图书馆里面，还是有限度的可以往，不是说往外架，就是可以让一些文人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就调阅，就看看，就念一下。所以当这个20世纪的时候，德国的一些思想家到丹麦去旅行，在图书馆里面找到了齐克果的这些留下的日记，留下的在报章杂志里面的一些评论，发现这种思想很适宜于我们这一个世代的人去反省去思考，而也真正的能够解决我们人在这一个时代里面的这个苦难，还是说荒谬，还是矛盾。所以我们讲到存在主义就可以这么讲，存在主义它是发源在丹麦，不过后面它真正的发展是在德国，然后慢慢的波及到法国，那么到最后才到了美洲跟我们亚洲。所以德国是最先真正把这个纯粹主义的这个思想当作是哲学来讨论，而里面就产生了两个大的哲学家。这是我们这一次先讲一个，下次还要再介绍另外一个。那么第一个思想家就是这个雅斯培 Karl Jaspers， Karl Jaspers， 那么他最先把纯粹这个概念当作他哲学的一个学派，就称他做 Existence Philosophy， Existence Philosophy 就纯粹哲学。是纯粹哲学是雅斯培他先拿来运用。那么雅斯培为什么他对齐克果的这一种的学说有兴趣？那原来雅斯培他自己本身，他虽然不像齐克果在心灵里面遭受到那么多的折磨，那么经过了那么多的困难找到自己心灵的出路，可是雅斯培他自己本身在德国当时的这教育，斯巴达式的教育下面，他也是很无奈，因为他犯了小儿麻痹。而犯了小儿麻痹当然在德国的小学教育上午是没有问题，因为那是讲老师跟同学们讲德国的历史的故事，讲他们日耳曼民族的前面的祖先的荣耀等等等等，这个雅斯培都可以管得上。可是到下午时刻的这个联系运动 跑跑跳跳，人家所有的小朋友都有两条好好的腿，他没有，他需要麻痹，所以我们说他只有躲在这个运动场的一个角落那里，看上人家跑跑跳跳，看上人家很高兴。不过我们说雅思培的心灵啊，他不像齐克果，因为齐克果得不到他的这个他的爸爸还是他的兄弟姐妹的一些鼓励。雅思培不是，雅思培有一个好的家庭，父母对他非常的关怀，兄弟姐妹对他也非常好，所以他虽然是在运动场的角落里面觉得自己很孤单，觉得自己很例外，可是他受有大志，他从小就觉得他长大以后要做医生，要说帮忙所有的这个小儿麻痹症的病人，专攻小儿麻痹。我们知道的这个皇天不负苦心人，所以雅思培真的以后长大以后，他就进大学，进医学院，专门去攻这个小儿麻痹。然后他在行医的这一段期间，我们说也有相当大的成就，因为他发现这个很多的病人，尤其是属于这个身体残障的病人，他主要的不完全是身体的疾病，主要的是心灵上的伤痛，心灵上的创伤，因为别人瞧不起他们，他们自己也觉得不跟平常人一样，自己没有什么朋友，没有多少人会同情他，所以他就觉得这个说医学，光是一个医术来做医病还不够，还应该懂得心理，所以雅思培又回到大学里面去念心理学。那么当他念完心理学之后，他再回来行医，那个成果就非常非常的大。比如说他一定告诉他的这个护士，所以挂号的时候，病人来的时候，你就要告诉他，我们的医生也是小儿麻痹的，你有那些小儿麻痹的病犯，他一听到这一句话，他就完全心里面就不一样，他觉得这个医生一定不会小看他们，为什么？因为跟他们一样呢，会有一种同病相怜的一种情感，所以我们说他有很多的病人，然后他要帮忙了很多的病人能够再站立起来，虽然要坐轮椅要用拐杖，可是还是过一个相当有意义的这个生命。可是以后年纪老了以后，他退休了，他觉得还是要把这种学术把它用书面的东西留下，所以他又回去念哲学，所以用一个有体系的方式把这个个人存在的体验把它讲出来。这可以说开始的时候他没有想到，因为开始的时候齐克果的意思就是很反对体制，很反对这个系统，对，很反对理性的一些运作，结果你个人的个别的存在的一些体验还是需要这个哲学一些体系把它表现出来，而成为存在主义。所以雅思培他可以说著作也非常非常的多，也年纪也活得很大，年纪也活得很大，只是他的年岁是1883年到1969年。可是活得相当相当的长，为什么活得相当的长？一个小儿麻痹的病人，因为他觉得人生有一个意义，自己本身有苦难，目的是要自己能够帮人家的忙，不是自己自怨自艾，他没有怨天，没有尤人，所以这一个就是雅思培的思想。那么他的思想在哲学上那很清楚的这样的划分，他前面要把这个存在先讲明，存在是一个什么东西，所以他用阐明存在的这一个方式来去讲。而这个存在呢，本身就没有一种存在是为了自己本身的存在，比方说眼睛，它绝对不是为了看自己用的，鼻子也不是闻自己用的，耳朵也不是听自己用的，眼睛是看外面的世界，鼻子是闻外面的这个嗅觉，这个耳朵呢是听外面的声音，所以每一个东西的存在它本身不是为了自己， 所以当雅思培了解到这样的一个学说的时候，他知道他自己本身的存在，他是血友麻痹的一个人，不过他有这个血友麻痹目的是要帮人家的忙，目的是要同情跟了解别人跟他一样的这个生病的人。所以雅思培的这个思想在阐明存在的时候，就把存在跟存在彼此之间呢，那么叫做一种交往，是一个 communication。 这个 communication 就使到存在跟存在之间没有隔膜，就使到每一个人他不会感觉到自己是例外，是孤独，因为还有别的人同样的存在。而每一个人的存在都是为了他人的时候，这个世界这个社会人人才能够安佛落力。所以他从这个阐明存在之后，那么就要怎么去实现这个存在。那么这个实现存在当然就比较复杂，因为它不单只是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人跟世界也有交往，人跟上帝也有交往。那么人跟世界的交往呢，很简单，就是说你对事物的一种了解，对这个名利权位的一些诉求，那么对这个世界的占有，还是对世界的欣赏啊，还是说自然科学的成果，还是艺术的一个精华，也就是说一个人他怎么去看这个世界，来去调整自己的心灵，来从观察世界里面来去了解到自己本身的一个存在。所以到后面我们说他也写了一些伟大的哲学家，把中西方的大的哲学家，像苏格拉底了，释迦牟尼了，那么孔子了，柏拉图了，老子了等等，都把他们的生命当作是一个纯粹哲学家的很具体，在自己很具体的生活里面来活出一个有理想的人生。那么这个可以说是在阐明存在之后，他实现存在的这一个大的步。这世界上所有大的思想家都是因为他们了解到自身的，就上天给他们的这个使命。聪明才智越高的人，他不会说是因为我聪明才智很高，所以我应该多享受，所以我应该多一些权利，不是这么想，而是说你聪明才智越高，你的责任越重，因为你越了解到人间世的其他的人的需要，其他人的痛苦，他等待你的救援，所以人要有一个救苦救难的精神等等，都从这里产生。而这一些东西目的不是为了这个世界，目的也不是为了自己，目的是为了整个人类全体的这个福祉。所以雅思培在人跟人之间的关系用这一些思想去了解，然后人跟世界的关系也是用这一些思想去了解，那么到后面他提出人跟神的这个关系，当然他是跟随了齐黑国的思想，因为人的宗教情操他根本上是没有办法透过理论，尤其是不能透过有系统的理论去阐明，而且只能够用内心的一种信仰。因为齐黑国讲过，我们讲上帝的问题的时候，你不能翘起一个二郎腿来说讨论他是怎么样的存在，来说讨论他是什么本质，来说他做了什么工程等等等等，上帝不是这样的一个性质。你在上帝面前只有一个动作可以做，就是你双膝下跪谢谢他的恩惠，你希望永远能够跟他在一起，而不是在探讨他有什么性质等等。因为就好像一个小孩子跟他爸爸的关系，他爸爸姓什么名什么他都可以不知道，他爸爸做什么工作他也可以不知道，他爸爸有什么本事他也可以不知道，他只知道一点，就是他是他的爸爸，他的爸爸爱他，他也爱他的爸爸，这个是最主要的。 人际关系最亲密的父子关系跟这个人神之间的关系也要变成这一种这个父子的关系。所以雅思培在这里觉得人的精神的最高峰就是因为他有一个宗教的情操，因为他知道自己的存在有一个根，自己的这个本质有一个典范可以去追随。所以在雅思培来讲，所有的交往，人跟人之间的交往，人跟自己之间的交往，人跟世界的交往，那么它的来源都是从人的这个超越能力，就从人跟上帝之间的交往来去得到人如何跟人，如何跟世界，如何跟自己交往的一个典范。所以交往跟超越这两个概念在雅思培来讲是同样的重要，因为超越就是人要超越人世间的所有的一些名利权位，所有的这一些对这个人的不信任，还是对自己本身的失望，对自己本身的这个理想不能够实现的一些挫折等等等等。那么这可以说是雅思培在这个接受奇克果的对存在的一种了解之后，他回到德国，用德国的这个哲学的一个体系来去发展了一个存在哲学。那么这一个存在哲学在他的整个学术的生涯里面，他是透过了三部学，我们说病理学跟医理，那么然后走上心理的治疗，那么到后面的时候再回到哲学。是心理治疗这一种学问，也就是说在医学院里面不单指医生，不单指去治愈这个病人他的生病的部分，而是主要的是以心理的治疗的方式，让这个病人他在心理上先得到一种安顿，他心理上先有康健的这个意念跟康健的这一种的事实，来去支持自己肉体的病痛，使到这个肉体的病痛可以配合医生的、配合医师的这个治疗，能够早日康复。所以变成心理的治疗重于病理的治疗，这是一个在医学上相当大的突破。这种突破，医学家需要感谢这个雅思培的一种了解，因为他自己本身的小儿麻痹症的这个病例，使到他以后在帮忙小儿麻痹病人这一个事情上面有相当大的突破。因为当他的护士告诉病人是我们的医生也是小儿麻痹的，那病人就完全可以相信这个医生，完全可以放心来去跟医生去合作，来去治愈自己的病，而不需要说好像看到一个很康健的一个医生，那么他对这个病人的这个关心好像说没有多少同情心，只有一种技术而没有这个爱心的一种麻烦，一种烦恼。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